天使救了彼得。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夏凡哥哥很开心，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没想到在这一段希律亚基帕王为了讨好当地的领袖而迫害教会的时候，甚至连使徒雅各都为此丧命了。但是却有好多分散的信徒把上帝爱人的福音带了出去。为了更进一步向当地的犹太领袖示好，他干脆啊出手去抓彼得，这个在基督信徒心目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要借着这一次的抓捕跟审判，让这个曾经不知道怎么离开监牢的使徒彼得吃一点苦头，也要吓一吓这一群基督徒。同时呢，还可以让这些犹太领袖选择站在他这一边。这样一石三鸟的办法真的会顺利吗？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希律亚基帕王知道犹太人喜欢他去压迫基督徒，他就干脆做一笔大的，直接在除酵节的期间逮捕了彼得。当他们一抓到彼得，立刻把他关到监牢里去，还分派了四班的警卫来看守，每一班都有四个士兵。这可是加倍的派人看守呢。希律知道这个使徒彼得可是有名的逃脱大王，连续几次在这些祭司长和警卫的看守之下都轻松地逃了出去。因此希律就派了加倍的人手来监管他，好等到逾越节过了之后就把他提出来可以当众的审判，而且是在许许多多回来过节的人面前来个彻底的杀一儆百呢。就这样，彼得在监狱里受到严密的监视，教会的弟兄姐妹根本连探视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为他恳切地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可以再次发出神迹把他救出来。在这过节的几天当中，一直都没有什么事发生，彼得也安安静静地待在监牢里。但是就是在要把彼得提出来公审的前一个晚上，他们除了在门外面派了人看守之外，还特别让彼得睡在两个警卫的中间，用两条粗粗的铁链来把他锁住。彼得呢，虽然明天就要面对审判，而且看来审判对他是绝对不利的，他却是仍然安心的休息。在铁链的捆锁之下，他仍然睡得安稳。睡到一半，突然有一个天使出现了，主的使者就站在他的面前，还有一道强光直接射进牢房里面。这个时候彼得却睡得很沉，还根本就没有发觉天使来了。这时天使伸手拍了拍彼得的肩膀，把他给叫醒，对他说，
彼得，快点起来。
话才说完，那两条粗粗的铁链就立刻从彼得的身上掉了下来，而彼得还在朦朦胧胧之中，看到铁链掉了，他就站了起来。天使要他系上带子，把鞋子给穿好。彼得一听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了，丝毫没有想到为什么铁链会松开，而鞋子又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他眼前。接着他就按着天使的吩咐，穿上了不知道从哪里回来的外衣，而且好像完全没有任何的拦阻，就跟着天使走了。就这样，彼得不知不觉地跟着天使走出了监狱。原来他压根儿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发生了这件事，他只以为自己好像看到了这幅景象，好像在梦里头或是脑袋里面所看到的一样。他这一路就跟着天使通过了第一重和第二重的警卫的岗位，而这些警卫对他们好像就是视而不见一样，没有任何人出手拦阻。最后终于来到通往城里去的一道铁门，才站到门前，这道厚重的铁门就自动的打开了。接着他们出了监牢，走进了市区，一直到走过一整条街之后，这个天使就突然离开了彼得。这时候彼得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他自言自语地说，
哦，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真的是我的主差遣他的天使救我脱离希律王的手和这些犹太领袖要加给我的一切灾害啊。
这下他仔细看了一下他所在的地方，弄清楚了方向，就前往约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里去。这也是他们过去常常聚集一起祷告的地方，有好些人也在那里正在为他祷告呢。彼得到了马可母亲的家，就上前敲了大门。这个时候有个名叫罗大的婢女听到敲门声就出来应门。她听到外面回话的声音，一下子就认出那个就是彼得的声音，她高兴得不得了，就直接转身跑回去要告诉大家，连门都顾不得开了。她大声地告诉他们，彼得就在门外，彼得也在门外等着。而这里面的信徒听见这个婢女所说的，都觉得她应该是发疯了。可是这个婢女坚持这是真的，有一些人就按着他们的传说猜说那个是彼得的守护天使跑来找他们吧。这时候彼得还在外面，看门还没有开，就只好继续的敲门，里头的人这才停下了争论，赶紧跑去把门打开。这门一打开，所有人看见果然就是彼得，他们十分的惊喜，大家是你一言我一语的，想要问他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彼得只好把手伸起来要大家先静一静，这才让他有机会向他们解释主是怎么样带他出了监狱。讲完之后，他们就跟着赞美上帝。接着彼得就请他们也把他回来的消息去告诉耶稣的兄弟雅各和各位信徒们，然后他就先行离开，先去别的地方，免得这些兵丁找到这里来给大家添了麻烦。彼得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监狱，一直到天亮的时候，这些警卫才突然发现彼得不见了，整个监狱都乱成一团，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头绪知道彼得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希律王知道了之后，赶紧下令大肆的搜查，可是到处都没有看到彼得的踪迹，这下子可让他的脸可丢大了。希律王就下令严审这些警卫，最后还把那几个警卫给处死了。在四下都没有搜捕到彼得之后，希律王可能是为了不要面对这些犹大领袖的质疑，就赶紧离开犹大跑去了凯撒利亚，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也因为这样搜捕彼得的事情就暂时缓了下来。而躲到凯撒利亚的希律王把这一肚子的闷气都发在附近泰尔跟西顿的这些人民身上，让当地的百姓很难过，所以他们也只好派代表去见希律，好不容易说服了宫廷的总管伯拉斯都，让他们可以当面向希律来求情，免得希律王一气之下就不让犹大地的粮食给送到他们这里了。为了讨好希律王，他们是讲尽了好话，也让希律王是心情飘飘然的，还真的以为自己不可一世呢。希律王越来越骄傲，百姓和群臣也习惯对他说很多奉承的话来讨他欢心。这一次他碰到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而希律王照着规矩就穿上他的王服，坐在王位上，开始大声地向人民训话。没想到讲到一半，这些前面的百姓就开始大声地回应奉承说，
太棒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凡人的声音啊，王啊，这是神明的声音啊。
这个希律听到了这样的赞美，非但没有谦逊下来表示自己不是神，反而是大笑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一样。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主的天使就立刻击打希律王，因为他眼中没有上帝，而且不把荣耀归给上帝，自以为是神，就让他被虫咬而死。这也让抓捕的彼得的命令就这样停下来了，而上帝的道也在当地继续的兴旺扩展当中。在彼得的事情告一段落，巴拿巴和扫罗也把预备好的捐款送到了耶路撒冷。在送交给他们之后，当地的约翰马可决定要跟他们一起回去。之后会有什么样新发展呢？记得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让夏凡哥哥再告诉你哦。也欢迎大家到救恩之声的网站，在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您的感想或疑问哦。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